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堂堂进入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要把第十章讲完。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在这个 Skype 的查经啊，在美国、在台湾、在中国，我们这个三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呢，都能够同得造就。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主耶稣，你把我们带回到2000多年前的景况当中，主你与我们同在，对门徒所讲的话，好像就是亲口对我们讲的话一样。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知道做一个门徒要付的代价是什么。主，你也让我们清楚的看见，我们紧紧的跟随你，我们将来的荣耀是何等的大。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求主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呢，从讲到马可福音第十章哈，那基本上呢，马可福音在其实在这个所谓的辅类福音哈，马太、马可、路加。那你可以看到一个在耶稣基督他整个的服事的生命当中一个分界点，就是在登山变相之后。那么在登山变相之前呢，彼得回答了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说，你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耶稣就直接的回答他门徒说，我就是那弥赛亚啊，基督就是受膏者。那么他在宣告他是弥赛亚之后呢，他登山变相，让彼得、约翰、雅各呢三个人看见了，原来耶稣是大有荣耀。这个大有荣耀呢，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荣耀的盼望。因为在耶稣在登山变相之前呢，告诉我们他对门徒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要跟从他，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那么至于这三方面的事情呢，那我们背负了十字架跟从主呢，我们的盼望就在将来的荣耀。因此呢，我们讲说在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前后呢，在前面呢，我们可以说马可福音他要我们看见，要我们认识耶稣是谁。那么登山变相之后呢，他要让我们看见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是什么。所以在登山变相下来之后，你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对他的门徒他有一些的期待，比如说他期待他们可以赶出鬼来，比如说他们期待他们要能够接待小朋友，他期待他们的门徒之间要有言，彼此和睦，不要争论谁是老大，谁将来地位比较高。那么接着第十章呢，我们上礼拜讲到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对婚姻要有一个认识，这个婚姻是神所配搭的，人不可以随便的分开哈。那么也讲到了不要禁止小孩子来，所以我们无论在很累的时候，不管说我们服侍在什么地方哈，我们几乎可以说一定要去为小朋友祝福哈，因为小孩子在他们幼小的心灵当中能够被神的灵触摸到，那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他对门徒的要求就是积财宝在天上哈，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一个少年的官很有钱，他遵守这个律法，耶稣看了就会爱他，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棒了。这个可能他少年呢能够谨守到这么样子的让耶稣来爱他，可是耶稣给他的挑战就是要积财宝在天哈，把你身上家产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耶稣。那么你可以讲说这个少年的官他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就是舍弃自己的家产，他的十字架就是要给别人啊，要服侍别人。那么这就是他的服侍，这就是他耶稣基督给他的一个命令啊。那你会说，你会问，那耶稣是不是命令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做呢？在这个地方你要非常的小心。 耶稣基督不是对每一个门徒要求你要散尽家财，在这个地方是他特别的是为他而做的。 OK， 因为今天在我们所有这世界上所有的职业行业当中，我们都需要有基督徒。那么耶稣基督他对于这个人讲的是特别拣选的，他要跟从耶稣做主的门徒，这个门徒呢是要做传道的。所以其实这个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对传道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传道人就是说不要在世界上有任何的这个家产的这种累赘。那我觉得我查到这个地方呢，这对我来讲呢也有一些很深的启示在这个地方。那服侍主就是要撇弃一切，就像彼得讲说啊，你看我们都撇下一切都给你了。可是撇下一切并不代表你舍己，并不代表你没有十字架要背。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在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就是说你会受到逼迫的。我们当基督徒会被这个世界所不容许，这个世界会看我们是一个怪物，这个世界可能看我们不顺眼，因为这个是一个邪恶的世代，邪恶的世界，那他们对我们的要求会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只能说 OK， 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来逼迫，那这个是一个 given， 这是一个已经是神允许的事情。那我们当然说希望我们不要受逼迫了，但是我们的确是要受逼迫。那么在我过去信主的这么多年当中，我们华人教会绝大部分呢在对末世的观念里面呢，绝大部分都是采取我们就是在七年大灾难灾前被提，说在世界灾难之前呢，我们基督徒都要被提。那么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呢，是因为今年九月呢是一个很多预言家预言今年九月会有很多很多的震荡，包括股票市场，包括这个有天灾，有地震，有火山爆发还有这个海啸会发生还有陨石会撞到地球之类种种的你可能在报章杂志上或者是在很多的先知启示预言上面呢，你会听到很多这一些的消息。那我只能跟你讲说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有讲过嘛，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他讲过很多关于他要再来之前的预兆。那如果我们了解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都有饥荒地震那当然这个世界上的人心会渐渐败坏那个保罗也讲人的心呢就渐渐冷淡，爱心就渐渐冷淡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我们是有双重身份一个就是天国子民的身份，第二个我们还是在我在美国是做美国人有人在台湾做台湾人有人在中国就做中国人。 OK， 那这个我们还是要尽好我们做一个国民的本分，但是同时我们也是天国子民那因此呢我们会受到逼迫。那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是会放弃我们的信仰吗？不是的，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信仰。好，我们的信仰我们要说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从耶稣，一直跟从到底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离开上帝。OK，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呢，我们今天要从32节呢一直讲到52节。好，那么我想我们就请陈宝贝吧，陈宝贝很早就等在那边了陈宝贝你可不可以读一下从32节一直读完到41节，谢谢。
好的。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 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阿们，
阿们。好，谢谢。所以这两段的事情呢，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一起把它念过来。那么32节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很靠近逾越节了。因为逾越节的时候呢，天下以色列的男子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呢他们就去了。那去的时候呢，耶稣在前头走，众人呢就在后头跟。那这个跟以前耶稣基督走路那不一样了。以前耶稣走路的时候，门徒在前面开道，门徒在前面哈，会阻挡人群啊之类的哈，免得人太多了，耶稣没办法走路，所以耶稣要走路。但是这次就不一样了，耶稣现在往前行啊，一个人往前行，门徒在后面走，所以呢，你可以在这边呢，在你的理解上面呢。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都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主。啊，记得这句话，这句话耶稣基督他现在在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亲身的带领。他就是身教，要解释他的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主耶稣。因为我们的主不是随便讲讲的，他讲他做到。那这个其实对我们传道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启示啊。我们很多时候讲到站在台上讲得头头是道，那下来了以后，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到底可不可以做到这个你所讲的东西？那英文叫做 walk your talks， 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在台上可以讲的慷慨激昂，可是在台下了以后，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一个真正成功的牧师传道人在台上讲到的，他的实际生活上面是需要被检验的。那么因为在当时的犹太拉比的文化当中，其实这个拉比他是很多的门徒就跟着他生活的，所以他其实他的生活当中呢，常常被学生来检验的。因为学生就说，拉比，你不是说不要生气吗？他可能跟他拉比的太太啊生气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情况之下呢，门徒会询问拉比，你这个生气是有什么道理吗？你知道这个是要当一个拉比不是这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在特别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当然能够成为一个拉比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不过当时一般的拉比都是什么？都是蛮清寒的，都蛮辛苦的。门徒要跟着他，他要照顾门徒所有的吃喝吃住。那当然门徒也要供养，是需要有人去奉献的啦。那但是拉比本身呢，他就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来解释神的话语，这就是拉比要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的我们的传道人哦，不是只有一个礼拜的一堂讲道啊。虽然你知道准备一堂讲道啊，真的是很辛苦啊，有很多的事情准备，就生怕讲错了啊。那可是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你怎么样去用你日常生活的行动，你的行为 来证明你所传的道。那这个就是其实一个传道人很重要的功夫啊。一般我们传道人哦，也真的是很战战兢兢在传讲神的话，真理的话又不能够打折扣，所以我们真的是想尽办法。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身教，他就站在门徒的面前一直往耶路撒冷去，因为他知道他要死，他要死在耶路撒冷，他是逾节的羔羊，他要上去过节。那门徒很稀奇，因为这跟他平常不一样的。那跟从他的人也害怕，因为可能耶稣走的时候走得很快，而且耶稣走的时候是眼睛往前方，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啊。可能他的面貌就是非常的坚决，我就是去慷慨赴义，我就是去慷慨的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为的就是要成就阿爸天父在我身上的旨意，我是绝不回头了。那当然门徒看了很害怕，哇，他们没有看过耶稣基督是这样子。门徒可能看到了平常的耶稣就是一个很温柔很有爱心很会听人讲他的话，很会给智慧的话语，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勇往直前往前冲啊。就是门徒看了就害怕，因为这个是跟他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些时候在做决定的时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的时候，我们也是会不一样的。那么他就把十二个门徒叫过来，把他自己要遭遇的事情告诉他们说，哎，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哦，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要定他死罪哦，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然后呢要被戏弄，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那如果你记得很清楚的话，在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现在是第十章了，已经三次讲到这样子的话，三次讲到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人子要被交给人啊，祭司长文士他要被戏弄，他要被吐唾沫。那这个吐唾沫戏弄是在这个边才有的哈，所以越接近那个实际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启示就越来越多了。他的启示多了，启示多了就是更详细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在一些启示，在一些说预言的时候，也许在事情快要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启示呢会更什么？会更明亮，会更多，会更准确哈，更细节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三日后复活，还是三日后复活哈。耶稣基督已经讲了三次了哈。前面呢，第九章里面呢，他讲这第二次的时候，他的门徒之间就已经起争论了，已经争论了谁是老大，谁是比较有价值哈，谁是将来可以发号施令的。结果呢，耶稣讲第三次的时候呢，他们门徒之间呢，显然了。这个雅各跟约翰啊，哇，那当然在马太啊，他是找了他妈妈哦，去跟耶稣讲了哈。不过当然是代表了这个两个儿子哈，哎，他两个儿子，一个将来在耶稣的国度里面呢，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呢、啊，哇，就是耶稣的左右丞相啊。你可以讲说这个耶稣的这个所有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人物就坐在耶稣的旁边的那两个人是最重要的，所以那个这个他妈妈就说，哎，可不可以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都是我儿子哈，哇，那真的是非常的荣耀哈。但是耶稣跟他们讲说啊，这不是我能够决定的啊。你知道吗？我们在想说，耶稣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什么你不能决定呢？你知道，在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时候啊，你跟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看见，这两个最重要的位置，是在等待，谁真的愿意去坐到那个位置， 就要看你付什么样子的代价。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左边右边这个位置现在是空着，因为还不知道谁配得坐到这个位置。当然耶稣讲说，这是天父为谁预备就谁要做，但是这个为谁预备呢，其实可能有一个很长的这个历史，这个很长的这个名单哦。可能呢，你跟我们都在这可能的名单当中啊，可是呢，神他有他的一个什么，他的一个评估的一个，他的评估的这个内容，他自己有一个内容在那个地方啊。那他这个评估的内容，这个 qualify 啊，这种配则坐上去这个位置，这么重要位置的呢，其实待会我们就会讲到，这两个位置还是悬在那里。就是我们英文讲说 it's up to you 啊，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做。那我觉得耶稣在这边的回答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回答哈。那他说，我的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要受的洗，你们能够领受吗？那我先讲哈，这个杯哦。其实就是说啊，在宴客的时候，如果是君王哦，他常常会把他的杯子递给他的喜爱的人哈，他喜爱的臣子哈，哎，那我给你喝啊，这是一种荣耀哈，一种荣誉哈。但是比较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能喝吗？他不是指那种荣耀的杯啊，他是指一个什么？是使上帝愤怒的杯啊，因为耶稣基督他要喝这个杯，是喝全人类犯罪得罪上帝，以至于神的愤怒要发在他的身上。大家记得吗？耶稣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忧伤的要死，血珠哈、血汗，那个汗好像血流出来。那耶稣当然你可以讲说，耶稣害怕到连血都出来了，或者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耶稣知道他的这个使命是很重要的，他要担当全人类的罪债，他要付清所有的欠债。当然欠债是给谁啊？欠债是给上帝的啊。当然历世历代啊，有些人很奇怪，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啊。但是主要的，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在做一个挽回祭，在挽回上帝的愤怒。因此呢，我们要清楚的明白哈，耶稣基督他所要喝的杯是上帝愤怒的杯哈。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51章啊17节里面，上帝愤怒的杯。他接过来他就要喝，那么这个杯我们门徒会不会喝到上帝愤怒的杯呢？耶稣说呀，你们也会喝啊，门徒也会喝。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为神的国度受苦？ OK， 我们可不可以为了神的国度受苦？就像耶稣基督为了拯救全人类，我们受苦。那相同的，我们会不会为了神的国度而愿意去喝这个杯呢？我们在历世历代以来，愿意承担去喝这个杯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历世历代以来的宣教士。宣教士他们抛弃他们家里面舒适的生活，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有人要重新学语言，要重新学当地的文化，那为的就是要为神的国度去受苦。甚至呢，有些宣教士就在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死在那边了，很可能被当地的人没有办法接纳，就把他给宰了。所以 在这种情况当中呢，这个杯我们愿不愿意喝，好像是神的愤怒的杯递给耶稣，耶稣喝了。宣教士呢，他呢也喝了这个愤怒的杯，当然这个愤怒是人类的愤怒的杯啊，不是，但是你也可以讲说呀，你等于也是神给他一个愤怒的杯啊，为了传福音啊，为了去这个开荒啊，为了要去传讲上帝的福音啊，很多宣教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宣教地，就像我们中国在晚清的时代有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就死在中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神国的福音，但他们也喝了这个愤怒的杯啊，那个杯不好喝。那另外来讲，我所受的洗啊，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洗其实呢，原文是敬礼的敬，敬，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呢，非常的喜乐，我这个喜乐呢，就好像怎么样？好像呢，我就在一个喜乐的河水里面，哈，喜乐的不得了。那这就是浸在这个里面。那么耶稣说，我现在在洗礼，这个洗礼是什么洗礼呢？这个洗礼就好像围绕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什么？是受逼迫，是受杀害，是受排斥。那这个洗就是浸在这种环境当中，那这个环境当中是对耶稣充满了敌意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宣教士，他喝了愤怒的杯，会陷入在一个被敌视、不被接纳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盼望我们啊，当然我们现在如果说你在一个敬拜赞美的当中啊，你觉得好喜乐，觉得神跟你很接近，或甚至呢，你感受到上帝荣耀的同在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荣耀的灵，荣耀就好像把你掩盖了，你就浸在那个上帝的荣耀当中，那么这就是一个荣耀的洗礼，或是说你很喜乐，就是一个喜乐的洗礼，或是说有一个啊，非常平安的那种灵就在你的旁边，你就被整个平安淹没了。可能你面对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心里很着急，心里很难过，心里可能也很愤怒，但是突然之间神的平安下来了，把你包围住了，所以你就在一个平安的里面，浸沉在平安里面。 OK，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知道了，他要喝愤怒的杯，他要进入在一个充满敌意，他们要杀害他的这种情况当中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明白的哈，在这种整个的 environment， 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将所受到的很多很多这一方面基督徒世界要对我们有这种的敌视啊，这种敌对的这种环境当中，耶稣说呀，你们也要喝，呀，我所要喝的你们也会喝，我所受的洗，哎，你们也要洗哈。可是呢，在我左边右边的呢，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哈。那这个为谁预备，我刚刚讲了，那个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公开的。谁能够去喝这个杯，谁能够受这样子的洗，你就有机会了。可是那十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雅各跟约翰，他们当然很生气啊，他们怎么可以开小门哈？跑去先跟耶稣讲说，哦，我要坐在你旁边，我坐在你右边，一个要坐在你左边哈。他们会不会就是利用这个？他们两个的妈妈哈，利用这种情势去这个让耶稣答应哈，耶稣只要一答应，哎，事情就成就了。可是耶稣并没有答应，所以当这个十个人在听到了以后，他说：“哇，你这个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哈？”他们就很生气哈。
请你看啊、哦，十个门徒包括了使徒犹大哦，哎，他也很生气哦，哇，怎么会这个样子？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其实在一个隐藏的这个意识当中呢，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是谁做的？不是要让我们去恼怒的。这两个位置其实现在就是公开的，还没有决定，还不晓得是谁，可能是你哦。那盼望我们当中呢，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耶稣的左右边哈、哦。不过到时候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啦，是不是靠耶稣越近的人，是不是就是越有荣耀，还是我们每个人都很有荣耀啊、哦？那这个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呢，哎，我们真的不知道。有些的从天上回来的人，他说我什么时候想看到耶稣，我就会看到耶稣哈、哦，好像耶稣呢就在我旁边。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世界是怎么样，我们只知道是非常的荣耀哈，非常的让我们向往哈，也盼望我们常常被天上的景象所吸引，让我们在这种人世间所遭遇到的这一种的试探，所遭遇到的这一种的逼迫，让我们有一个超越时空的这种vision。这种意象啊，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将来的情况是非常好的哈。那么耶稣基督又再讲一次，谁愿意为首就要做仆人哈。上次就是他找了一个小朋友来啊，说哎，你要看啊，你要当这个为首的吗？那你就要好好去服侍这个小孩子啊。啊，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看见哈。你要服侍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可能不重要哦，可是耶稣他很看重小孩子，他很看重每一个任何一个信仰他的人，也包括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服侍很多年长的嘞。小朋友跟年长的他们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需要你的服侍，他们需要你的服侍，也需要我的服侍啊。你说啊，你们来服侍好不好？他们没有办法做太多的服侍，那小朋友更不要讲哈、啊。小朋友，你叫他来排排椅子，他都不要跟他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办哈、啊。但不管怎么说，耶稣基督又再一次提出来哈、啊，这是对门徒的要求哈、啊。我们请 Miggy 可以帮我们念吗？从42到52节，谢谢。
迪买的儿子拉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心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阿们，
阿们。好，所以耶稣基督他讲啊，他对他的门徒讲，他说哎，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看一个人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哈，你就看他管多少人哈。像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从一个小小的做工程师啊，刚开始，后来呢，我就管一个人 ，OK， 管一个人，管两个人呢。到最后呢，我曾经管过12个人， 哇，那十二个人很大啊，那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啊，每一年啊，我们就要做 review 哈、啊，我们要考核、啊、考绩啊，哇，我要写十二份呢，你知道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重担啊，每一个人要评估啊，为什么评你好，为什么评你不好，我要写出理由来哈、啊。那对他将来的发展呢、啊？他将来的这个 career goal 啊，我们讲说你未来呢，你要往哪一个方向走啊？一个做一个他的主管啊，你还要顾虑到他将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然后我的期待是什么？你在这个工作表现上面呢，我的期待对你的期待是什么？要把它写出来啊！哇，那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哈、啊。那这个管理啊，你可以讲说啊，一个国家比如说他有五万人的军队啊，哎，另外一个国家有十万人的军队，那马上你就可以比较哦，这个人家的一半啊，那要是这个十万军队的国来攻打你五万军队的国的时候呢，那你就完蛋了啊，你一个二比一啊，除非你这个你的兵是这个很会打仗的，好像这个亚历山大军队的啊，那个以少胜多的，很厉害的。那当然，我们这个就很难去跟人家打二比一啊。那所以他们在世界上，你看呢，看你是不是空无有力，你的军队有多少，你的带领的人有多少，他这样子来看你什么？看你这个为首的，看你这个做老大的有没有能力。那这个是一般人世界上所看见的，可是在我们的神的国度里面呢，神的国不是这样子，神的国刚好倒过来。那与其你把你的精力发展到你的教会有多大，你的教会你的堂盖得漂不漂亮，十字架有多高，当然现在在中国十字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或者是说你的会友有多少人，好像我今天在这个一万人两万人的这个教会当中，我一声命令之下，哇，所有的一两万的人都要听你的啊，你好像可以给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指令啊，你给他们很多的命令啊，他们都会服从的啊，那你就是很有办法很有影响力的啊，这是世界上的办法。可是耶稣说，我们的服事的人啊，你要在将来在我神的国度里面，你要为首的，那么你要做众人的用人。那这个众人的用人，其实在第二次耶稣讲到这些，这个他们在争论神为大的时候，他已经讲过了啊。就是第二次他在讲说他要被杀，交给人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这是他们记载当中的第二次争论啊。那这个争论当中，耶稣第一次是用小朋友来，第二次呢他就说，哎，大臣君王哈，那你们要思想要倒过来哈，你想要真的做一个为首的吗？那么你从以身作则开始，你先服侍众人，学谁呢？学耶稣基督，你要做众人的仆人。为什么？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意思就是说，这也是舍己背起十字架，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例子。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跟他们讲说，你们看到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要赐给我。为什么？因为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不是要像很多人对弥赛亚的这种观念啊，当时的观念就是弥赛亚要来要推翻罗马政权啊，哦，我们重新建立一个像大卫王朝这么光辉荣耀的这种王朝，耶稣基督来就要做这样的事情吗？不是，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来服侍人的，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那个不是像大卫一样啊，要所有的人民都要来服侍他，不是。耶稣说，我要服侍所有的人，接受我的人，我服侍他们，我先为他们死。 那如果你跟我今天有这个样子的心态，我们也是一样啊，服侍人，而不是受人家的服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舍命，当然我们不能够做多人的赎价，那是唯有给耶稣的了。可是呢，我们愿不愿意为神的国舍命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跟我们门徒的要求。你的奖赏很可能就坐在耶稣右边了。这是耶稣基督借着他们门徒之间呢，争论谁为大，他开出了一个荣耀的盼望。但是这个条件就是你跟我愿不愿意舍己，愿不愿意服侍众人，做众人的用人，而且甚至愿意为神的国度舍命。这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服侍的心态。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在这边标明了基督徒服侍的态度是什么，不是去抢这个荣耀哈，世界上的荣耀，不是说我教会多大，不是说我教会有多少个人，不是说我教会多漂亮，而是我服侍了多少人，我为了多少人祷告，我为了多少人帮助他们，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当然这个人数的多寡也其实不是太重要的，就是说我是不是很尽力的为许多人在服侍。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方面。有些人他可以服侍很多的人啊，有些人只能服侍一些人啊。但我相信神的标准不是在人数的多寡，我觉得也是在我们服侍人的这种质量。但不管怎么说，耶稣他要我们的服侍的心态就是卑微的服侍所有的人，包括你的 competitor， 包括你的竞争者，像这个几个门徒之间，或者甚至小朋友小孩子要去服侍，这就是你服侍的对象。没有人要做的那你要去做，没有人要理会的那你要去理会。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所要带出来的一个服侍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服侍呢，没有人看见，没有人感谢你，没有人感激你，但是耶稣感激你，耶稣看见你。不必你做了些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敲锣打鼓跟他讲说，你们来看哦，你们来看哦，也不必要这个样子。但是有好的见证呢，也要拿出来讲一讲。但是记得要归荣耀给上帝啊，因为这是上帝的荣耀，不是我们的荣耀。那这是一个仆人的心态。那耶稣基督他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OK， 所以好，那接下来在耶利哥呢，就发生了这个瞎子巴迪买啊。迪买巴迪买，当然巴的意思就是小儿子的意思，巴迪买就是迪买的这儿子的意思。那他是一个讨饭的瞎子，他听到耶稣来了，哇，他就大声喊大卫的子孙。当然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的一个特别称号， The Son of David， 大卫的子孙。那么我们在当时的人呢，一听到大卫的子孙呢，就知道啊，那就是弥赛亚。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巴迪买就说，弥赛亚，弥赛亚，弥赛亚，弥赛亚，可怜我，可怜我，可怜我吧。耶稣在前面才在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去服侍那个什么，做用人，要有一个服侍的心态。请记得，这个人是一个瞎子。这个大概没有什么太多人愿意理他的。那48节很重要啊，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证，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意思就是说，在众人认为这个瞎子不重要 ，OK， 耶稣基督要走路了， 他出耶利哥人，耶利哥，他要行路，他要走，他不是进哥耶利哥的时候，他是出来了。那你不要挡着耶稣的路啊！耶稣没有时间照顾你啊，耶稣没有时间为你祷告啊。这是当时的人的心态，所以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意思就是说，可能也有门徒，可是旁边的人就不许他作声了。你们不要这个，他意思就是说，你瞎子别吵，耶稣没有时间跟你这种人在一起。那这个时候你马上就知道，原来耶稣说，我们是要服侍人的，不管这个人他的社会地位是什么，不管这个人值不值得，或者从那个世界上的眼光来看，只要他是人，他就有价值；只要他是人，他就配得我们的服侍。啊，请你注意，很重要。当然，瞎子巴尼买，他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没有办法看见。可是从这个没有办法看见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他怎么跟耶稣要，他不放弃。众人责备他，他不放弃，他就是要。那这个就是一个信心啊，他没有放弃啊。众人责备他，他可能说：“哎呀，算了，我这么不重要，我看不见，我不好意思，也不敢。”得到耶稣的怜悯，可是这个瞎子他越发大声喊，因为他认为机不可失啊，我又看不见，现在耶稣再经过了，我就大声喊救，我要引起他的注意。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当中，是不是你也是瞎子？我们是不是在许多的事情上也是瞎子？那么怎么样引起耶稣的注意的？你大声的喊叫，耶稣，耶稣，我要看见，我要看见。你真的要非常迫切渴望，那么你就大声。这个大声当然在当时是很大声，可是现在我们是在灵里面很大声的跟耶稣讲说，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不要当一个属灵的瞎子。耶稣叫过他来，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不要说耶稣看见他是瞎子就自动的帮你摸摸眼睛啊，你就眼睛就好了。不是，我们抓紧了耶稣，你要告诉耶稣你要什么，要非常明确的宣告，耶稣我要能看见，拉波尼我要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那个救其实是收走，收走的意思其实是医治的意思。他说你的信医治了你。啊，请注意哦，耶稣医治瞎子有不同的方式哦。前面我们看到有吐唾沫在土地上，有吐唾沫揉在他的眼睛上面啊。那在这边呢，啥都没说，啥都没有做，就说一句话，你的信医治人。这瞎子看见啊，就立刻跟着他。你可以看到说耶稣还在收门徒啊，但是耶稣收的门徒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刚刚看见的，有刚刚得到医治的，就跟了耶稣啊。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啊，真的是一个很美的景象啊。但是耶稣为了这个瞎子停下来听他的故事，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在你很忙的时候，在我们很忙，别人认为不重要的时候，那耶稣还是叫我们去服侍他们。那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啊，很不容易的。那也让我们今天能够彼此的劝勉，让瞎子巴底买得到医治，来成为我们心目当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也许很累，我们也许能力不够，我们还是要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能力够啊。 我真的也是盼望有我这一生当中我也能够医治几个瞎子，不管是属灵的瞎子还是真正的瞎子，要让他能看见，那这个只有神的恩典了。我们就运用我们的信心，我们宣告瞎子看见，宣告瞎子看见。但我更希望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不要去追寻外表的东西，不要追寻你有多少人在你的下面，你的教堂有多大，人数有多少，你追寻的是你服侍的心态正不正确，你服侍多少人，别人有没有感激，有没有看见，不太重要。那重要的是你真正的服侍到他，你让他眼睛看见了。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的一个要求，他要的是质量，他不是要求数量，他要求我们的心态是服侍人，卑微的服侍人，别人看不起的，别人不重视的，我们都要重视。耶稣为了这个人也停下来叫他过来，从一个最卑微的地方叫到他面前来，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这个就是一个服侍的心态。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感谢主，我们很快的讲完了哈。那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跟大家分享的，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我们一起来讨论。好，有没有什么问题？Okay, 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提早下课，这个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
喂，老师。
哎，怎么样？
喂，老师好。
好。
那个，因为上礼拜我在台东哦，那个。我可以问上礼拜那个，因为现在离婚的弟兄姐妹蛮多的哦。
好。
那到底可不可以离婚以后，现在到底可不可以再婚呢？
哦，很好的问题呀。OK， 我想这个问题呢，你很难去用一个很概括性的回答说可以或不可以啊，因为我个人认为里面有比较多的可能性的这个状况啊，比如说离了婚以后你才信主的啊，那我们也处理过一些事情类似的案例哈，那有的一个离婚的后来又再婚了，后来才信主啊。他也问这个问题啊，那他说他怎么办啊，先生没有信主，两个先生都没有信主，那现在信主了，那我当然就是说也不可能再把第一个离婚再回到第一个吧齁，那你要保住你现在的婚姻，那么你现在的婚姻呢，就是你现在要完全的这个集中你的心力啊，要做好一个太太，你要拯救她哈。那么她的情况呢也比较特殊，因为她跟前夫有一个小孩子啊，所以她就比较痛苦一些了哈。那但是不管说你婚姻，你就保住你现在的婚姻哈，也不可能回去，也不可能回头哈。那当然过去的事情呢，神都已经赦免了。OK， 好，这个是可能还算是比较好的一种。处理啊，因为他是离了婚以后才信耶稣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信耶稣的啊，我们假定好了，有一个信耶稣，有一个没有信耶稣，好，那这个还蛮好处理的啊。怎么说呢？大部分是姐妹相信了，先生不信 ，OK， 然后先生提出来要离婚 ，OK， 那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原则哈。 如果说有一方他不信的，他不要跟你在一起，他要离婚，那保罗的教训就是说，哦，那就离吧，那就让他去吧，啊，但是他如果他愿意跟你继续在一起，你就不要主动提出离婚，那你就继续哈，啊，这个算是比较容易处理的啊，因为啊，当然姐妹很可能也是需要花很多的代价啊，要带领她的未信主的丈夫信主啊。那我知道有一些未信主的丈夫呢，就是因为他太太是基督徒，所以呢，他也就是占便宜啊，他也一直不相信啊，让这个太太呢，百般的柔顺啊。他也有见过这样子的先生啦，但是感谢主啦，后来还是相信耶稣了啦，始终是被太太感动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太太呢，她选择不离婚啊，感谢主。但是也有另外一些的案例呢，先生执意要离婚啊，因为他有第三者了哈，那就要跟太太离婚，那太太就离婚嘛。当然我们在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也是带着很多的啊，一而再再而三的确认啊，那确认就是说不是这个太太要离婚了，是他先生要离婚了，所以我们尽可能啦，如果能够跟这个先生的教会也能够跟这个先生有一些的讨论的话，那他一定要离婚，那我们就让他离婚 OK。那离婚以后，这个姐妹可不可以再嫁的问题啊，哦？那这个又比较麻烦。那第一个有没有小孩？那小孩子的话 ，OK， 因为反正离婚以后就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哈，啊。你的小孩怎么办 ？OK， 那小孩子爸爸不再常常在你的家里面，那小孩子就没有一个父亲来管教他 ，OK。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哈，而通常来讲呢，其实就是说我们教会里面要有一些长老，那这些长老呢要来照顾这个小孩子哈，要让他们有这个有一个父亲的形象来教育他。但是这个姐妹呢，要不要再婚的问题哈，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决的事情哈。那如果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的话哈，一个不太合适的离婚啊，就是比如说那个男的就执意要离婚的话，那么那就是叫太太去做淫妇嘛，因为若有人再娶这个被休的妇人的话，那就是犯奸淫，意思就是说啊，原则上是不应该结婚 OK， 就基督徒你被离婚了，那原则上是不应该再婚 OK。但是有没有其他特殊的情况呢？当然也有啊，比如说太太没有能力抚养，但有弟兄愿意收留她照顾小孩子，也是主理的，那经过大家祷告，我们求神赦免，求神怜悯OK， 那也会让他们结婚啊。当然，不同的牧师有不同的做法啊。那我也不会说你坚持要这样做是对的，或是你坚持要那样做是错的，因为每一个案例都不一样啊，每一个案例都不一样。我们只有一些总的原则啊。但是呢，我要说就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在马太福音18章里面，他有讲到你们释放谁就释放谁，你们捆绑谁就捆绑谁，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离婚的这个案例当中呢，牧师长老啊跟执事吧，哦，那你对这样子的事情，大家如果说取得一个共识，哦，我们来释放这个姐妹或释放这个弟兄，说他可以结婚，或是他不可以结婚。OK， 不管说你的决定是什么嘛，我相信这个耶稣他给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权柄，你们捆绑谁就捆绑谁，你们释放谁就释放谁。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教会可以运用这样子的权柄。那请注意啊，不是牧师一个人的决定，而是大家的看见。那当然我们都有圣经的根基基础啊，我们不能违背啊耶稣基督还有这个圣经的旧约里面律法上面的一个总原则啊。但是有一些如果大家都觉得 OK 可以这样子的话，那么你要让全教会的人知道，要让全教会的人接受，要让全教会的人呢在主里面重新接纳他。不过这样就是，那有些个案呢他不愿意全教会的人知道，所以处理的方式又不太一样。如果说教会决定说你们不应该结婚的，那当然有些人他就离开教会跑到另外一个教会了，那当然离开这个教会呢也会给他们一个机会，就不会去追究了，不会跑到另外一个教会说哎，你们他们是离婚的，他们是叶老师，我们也不会去干这种事情了。他也许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啊，我们会祝福他们重新过活，这是你们的决定啊，将来你们要面对耶稣的啊，所以很多的事情你要认罪悔改啊，那你的后果要自己承担，但是教会在这个方面不会再做那个什么咒诅之类的事情，不会，教会就在这边就完全闭嘴 ，OK， 我们呢只有祝福，没有咒诅 ，OK， 但是这个决定呢是大家一起的决定 ，OK， 那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决定，好，那我们就尊重呢神给教会的这样一个权柄啊，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案例啊，不同的案例。那我很难说要有一个 general 的一种 answer 啊，一种概括性的结论啊。那特别在现在，特别在台湾啊，特别在中国啊，现在离婚率很高啊，大概是将近50%了。那在中国也有二奶、三奶、四奶的问题哈，哎，那也是蛮高的哈。那在台湾呢，其实我看到台湾现在就是很麻烦的。台湾在教会里面，那个道德在男女性关系上面好像也有问题啊。当然这个问题全世界都有了。但是我现在发现到台湾还蛮严重的。那现在呢在中国也蛮严重的啊。我现在看到的教会呢，很多的教会就不谈这种事情。这样其实是很不好的。因为就是特别是传道人啊，如果传道人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会带给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一个错误的信息。所以呢，当然你可以讲说，哎呀，教会中处理这样事情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传道人的话，跟一个一般的信徒的话，那个处理的方式可能又不一样，因为他影响的人比较多，所以我祷告我们教会不要处理这样子的事情。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我所了解我们附近教会的发生的事情，感谢主，我们教会没有那么复杂，还不需要讨论到重婚，不是重婚，再婚的问题。我们教会就是有被抛弃的，他就再也没结婚了，专心抚养小孩子，咬紧牙根，自己赚钱， OK， 靠着上帝圣灵的能力把孩子抚养长大，我们教会一直在帮助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很美的一个见证啊。但是其他的教会就没那么幸运了哈。那有些人离婚啊，再婚啊，都在同一个教会，也引起一些争议啊，所以到最后两个人就只好离开啊。我不晓得这样回答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啦，反正就是 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处理。这样。
哦，讲得很棒。然后那个就是离婚再婚，就是犯淫法嘛，哈。
对啊。
这个，那我们一辈子其实信主以后也犯了很多罪啊。
是啊。
主也是求主赦免哦。
对啊。
那所以。
对，但是婚姻就是说我们要特别小心啊，因为婚姻呢是一个在创世纪第二章就已经设立了，在远在这个律法设立之前啊，神就说婚姻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第十章前面啊，我们上礼拜也提到这个是对于同性恋一个很大很重要的，我们反对同性恋很重要的一个经节，因为耶稣反对。为什么？因为婚姻的定义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两个人要成为一体。OK， 两个女的两个男的是不可能成为一体的。OK， 所以所以我们教会说我们反对同性恋，是因为耶稣反对，上帝反对。没什么好讲的，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不是我们恐怕恐同症哈，害怕这个同性恋怎么样的，是因为耶稣不喜欢，上帝不喜欢，我们就只好说 OK， 对不起，我们神不喜欢，我们神不允许，所以我们反对，是因为如果说你硬是要两个男的两个女的 OK 这方面的话，那等于是跟上帝讲说。你这个上帝的原则离开我，我们这个社会不要你。美国最高法院他判定说，我们各个州啊不可以禁止同性恋结婚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讲难听一点就是说，上帝你滚出美国吧。那现在台湾还没有了啊，但是就是说从一个属灵的环境当中来看的时候，美国这样子的宣告。我相信上帝会非常难过，等于就是告诉上帝说，上帝你的旨意我们美国不欢迎，而且这个旨意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是上帝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就已经讲得很清楚。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婚姻是一个我们人应该去绝对去维护的，因为耶稣讲说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随便分开，意思就是说婚姻是上帝给的，是一个盟约，这个盟约是不应该被破坏的，不可以的。那我们在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哦，这个社会的潮流，这个社会的这种现代的这种性观念的开放，对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好像就是说，现在两个人说你情我愿啊，就可以上床啊。那这样子的事情，其实神是很不喜悦的。希伯来书十三章讲嘛，说婚姻人人都应该尊重嘛，对不对？不要污秽了床啊，因为这样行这样事的人上必定审判的。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婚姻人人要尊重？因为上帝看你跟这个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太太是两个是一体的，你第三个人进来就是上帝不喜悦的，他一定审问的。为什么要讲这么严厉？因为那是神的很重要的心意。所以如果离了婚再婚，当然我们悔改，神可以再给我们机会了。但是我所看到的有些传道人是二婚三婚的，他没有悔改，那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在美国特别传道人离婚的很多，因为离婚 在美国变平常了之后，那我们信徒的离婚的比例的也是一样、哦、他们做调查了，教会里面的离婚率跟教会外面的离婚率是几乎一样的，没有差别。那这说明什么？就是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文化潮流已经进入到教会里面，教会也不敢讲，教会当然也可能有些教会就妥协，但是在这种妥协之下，也影响的是以后我们就看到这种事情，我们就司空见惯，就见怪不怪，就说哦，这样子的事情可以容忍，其实是不行的啦，因为我们教会里面还是要保持贞洁，还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真理不可以妥协的，你妥协了，妥协到最后连同性恋都可以了，那这个就很麻烦。所以但我们也感谢主哈，也因为这个世界潮流的败坏，你就可以看到教会的立场，哪一个教会的立场世俗化妥协了，那那个教会你就不要去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神也使用这个成为我们一个分辨的一个机会。我们不是说在上面随便讲讲了，我们实际生活上面就要小心了。我们要断绝所有可能发生婚外情啊、离婚啊这些可能性。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需要做的。当然我相信圣灵的能力会复辟我们，圣灵会带领我们，但是我们要有一颗心啊，愿不愿意走在神的旨意里边。今天我们夫妻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啊，可是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解决的，哪一个夫妻不吵架呢？哪一个夫妻没有问题的？都有问题啊，都有问题。我们教会呢有一对夫妇是离了婚又再婚，就是重新结婚了，他们离了婚，好像3年还是4年就重新结婚了。那真的是感谢主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彼此饶恕，彼此重新接纳彼此，那真的是很不容易了。那很感谢主。那我在说离婚这个问题哦，是一个蛮头痛的问题。但是总观的来讲，我们真的要，因为离婚的人他基本上就是背离了神的旨意哈。你要叫他好好的回头，好好的跟上帝忏悔祷告，重新跟上帝建立关系，重新如果又再婚的话，那又要跟新的先生、新的太太要重新建立关系，哇，这个不太容易啊。OK，
牧师，
哎，怎么样？
我是孔军，
嗯，
我正好小美跟我们三个人都在听你讲课，讲得太好。
哦，感谢主。
哦，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好。
就是关于这个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 啊哈。
对，就是我最近在听爱修言的神学，那他这里面就有个老师就讲到哈利波特里面的。所有的那个好多的一些都是骑士的一些恶魔的一些名字，
是，
所以他就说我们不要去去看这个电影，也不要去沾染这一方面。但是小美的老公呢，他就就说这个不是真理，所以呢小美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说服他的老公，
嗯，
不要去是不是。但是这个就是想听一下老公牧师您的意见，就是这样的话他就好去跟他的老公说。
OK， 你说 Harry Potter 哈，基本上他是一个小说，然后拍上电影嘛哈。那么他所这个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让大家去注意到 power 啊，去注意到这个魔法魔力。那么基本上这个魔法魔力它的最根本的，就是想要去控制人， 想要让人家来臣服我哈。当然，那哈利波特当然是有一个正派的角色嘛哈，他。但是他正派的角色当中，他所应用的手腕啊，他所征战的啊，这些通通也是魔法本身啊。好，那你可以讲说这个事情呢，在圣经里面的这种的教导呢，其实你要真正的对圣经很深入的了解以后，你才真正的明白啦。好，那真正在圣经里面跟魔鬼征战的。那在耶稣有跟魔鬼征战过 ，OK， 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有讲过 ，OK。那这种征战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我自己是有一些的经历啦，不过那个经历呢，也说了也没用，因为我想对你的女婿来讲的话，你跟他讲，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啦哈。但是呢，我们只能讲说，的确，在它里面所讲的这个黑色的东西哈，我们讲这个黑色的哈，那的确会对人造成一些的影响。那我举几个例子吧。那我的以前呢，我去杭州一个教会啊，有一个姐妹啊，长得很漂亮。那么他就是听那个重金属音乐，那重金属音乐很好啊，他就听了半年，结果呢，他就开始听到声音了，就一直骂他，然后骂耶稣，骂所有基督教的人，所以他就很害怕，因为他听到声音。然后呢，他也会开始呢，嘴巴也会讲一些不干净的话。他说他有些时候是不自主的哈，所以他很害怕，所以呢，就跟着妈妈哈，工作也不做了，整天就泡在教堂里面啊。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敬拜的时候，那个声音才不在啊，那个声音才不会来搅扰他啊。所以他现在常常需要被释放。他被释放的时候呢，也会吐，也会有一些的反应啊。所以啊，这个我在接触他的时候呢，当然了，感谢主了，他就稍微好一些啊。那但是呢，他的问题就是说，他沉浸在那种重金属的音乐之下。你知道重金属的音乐里面，他所讲的东西、所唱的歌词都是很下流、很污秽的。OK。所以呢，你所带进来的这个 spirit 就是很糟糕的。那我们前一阵子也为一个小姐妹哦，才13岁啊，那我们在为她服侍啊。那她是看那个吸血鬼的故事书哈，就是看很多，她也不会害怕。可是呢，开始这个有一些会跟她对话，邪灵跟她对话。他的父母觉得不对劲了啊，所以呢，我们也为他处理过一些事情哈。感谢主，因为他这个事情呢，也真的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呢，的问题就是说，他看的是这些书啊，这些书呢跟吸血鬼有关系的。我们讲说这种黑色巫术的东西会在里边，他就传过来了哈。那我只能讲说，有些的人会，他如果灵很敏感的话，那么他就会容易沾染到。那有些人不会，有些人不会。那有好几个灵里面很敏感的人跟我讲啊，他说我大概算是少数他们所见过的牧师当中。不太会被搅扰到的，我很感谢主。我算是比较绝缘吧，在这方面，但我还是可以看到异象啊，我还是可以解异象啊，但是我不会受到邪灵的攻击啦。但是我认为啦，因为你对神的话很明白啊，很深入研究之后啊，因为神的话就是你的保护。就是属灵的军装，你常常穿在身上，所以他打也打不到你。所以呢，回到这个 Harry Potter， 那 Harry Potter 呢，基本上呢，你说提到一些鬼的名字啊之类的事情啊，我不知道这个鬼的名字代表什么样子的意义啊。那我只能说，那个只是一个名字啊。但是那鬼的名字很可能跟偶像也有关系的啊。如果说有人在拜啊，或有人在在称赞这个鬼的名字的时候，哎，鬼的这个名字呢，哎，它的 power 会增加，它能力会增加。这是从一本书上面看来的哈，当然我们神的能力当然比他更大哈，但是这些东西的影响是什么？那有些人呢，他就开始真的会被他的听觉，他就会听到一些不该听到的事情哈，那这个是很不好的影响啦，所以说我们的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啊，要断绝，要断开这样子的事情啊。那两年前呢，我们也为一个小弟兄，也是13岁，那么他就是常常去玩那个机器人啊，他的家里面摆了很多那种就 Transformer 啊，就是那种变形金刚啊。然后他也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结果这个变形金刚呢，不知道为什么也进入到他的里面了。那进入到他的里面呢，所以他也会看到一些不应该看到的事情，他也很害怕。所以呢，我们也去到他家里面，为他洁净，为他赶驱逐哈这个所有的邪灵哈。那我们也发现到他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啊，包括书啊，那个书里面呢也是黑色的哈。所以我们也就把它处理掉了哈。那我们感谢主啊，好像也没有再复发了。所以呢，我只能讲是有些人看了以后没什么，但有些人看了以后他会受到影响啊。这个跟每一个人的属灵的基因啊有关系啊。这个基因是与生俱来的啊，我们不知道啊，不明白哈。那你说说那个是无稽之谈呢？就我的经验来看，那不是无稽之谈啊。有些人看了就觉得就是说，会受到影响，有些人不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千万不要讲说，哎，我看了没什么嘛，应该都没问题嘛。可是就是有人看了会害怕，有些人看到了，他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那我们人呢，不要太以自己的感受为应当有的感受，你要看看其他人的感受啊，特别是那些小朋友，还没有心智还没有成熟的，他们很容易受到影响的啊。所以我想在我们小朋友，对小朋友我们要小心啊，就是不要让他跌倒了。那我想，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的，因为他不接受，他如果不接受啊，看 Harry Potter 的电影啊，或者是看哈利波特的小说啊，不会对人造成什么样影响的话，那我想他可能要再去看看别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哦，因为毕竟那个不是属神的东西哈。不是属圣经方面的，不是像 C.S. Lewis 他所写的小说哈，他《哈利波特》看完了以后，就会让人想说，我哪一天也来一个魔法啊，哪一天也到一个古堡里面学一些这些什么样子的魔术哈，或者我继续玩一下什么碟仙、快仙之类的，那些真的就是有问题了。那些东西，让想要去控制人，想要借着魔法，然后可以让自己占一点别人便宜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巫术。那一种行巫术的这种都是不好的哈。那你真的要看的话，你要看摩西五经当中哈，那些行邪术巫术的都要被石头打死的啊。如果你真的要让他看经文的话哈，那在Harry Potter 他其实就是在吹嘘，在这个要让大家能够对这种事情可以接受。其实一种巫术邪术的东西 我们的神在旧约里面是严严禁止的。 OK，
谢谢老师啊。
我有个问题了，刘老师，
刘老师，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像有些人他可能，属灵上面特别的有一些特质啊，但不大受这个影响的话，那他可以接触这些东西吗？
哦，当然也是不要了，免得他有兴趣啊，你有兴趣觉得很刺激，那以后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晓得。
对呀、啊，对呀、啊，我老公他就很喜欢玩那种恐怖的游戏，家里都是那种鬼呀、
啊、
僵尸的那种游戏，我就很害怕。
然
后我跟他讲啊，他也不明白。他哥哥还专门叫做这种游戏给他玩，就、是做这种方面的。
哎，你就跟他讲啊，你可不可以为了爱我的缘故不要玩呢、啊？
对呀、啊，对、啊。
啊，我们在夫妻关系当中的这一招，你可以就是说，我可以接纳你玩这些东西，但可不可以为了我的缘故？因为我看了会害怕哎、欸。你希望你的老婆害怕吗？你希望你的老婆对被这种事情很巴的吗？半夜会做噩梦尖叫耶、欸、之类的，可以为了爱我的缘故不要玩，我们玩一些比较正常的啊。圣经里面的事情吧，好吧。
好。
Yep。
谢谢牧师。
OK。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了哈。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智慧、有启示，也有很多的神的爱，有很多神的这个恩典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真的在处理日常生活当中事情的时候，主啊，你将各样的智慧启示赐给我们。你看，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在教会当中所遇见的事情，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求圣灵的恩膏在我们里面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就能够走在主的旨意当中。谢谢主，你的带领。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